香港呢最近刚刚换了新的话事人啊。那香港的前保安局局长、超级鹰派大佬李家超呢，狂胜对手 90% 多，那获得了毫无悬念的胜利。保安局是什么呢？类似于这个美国的国土安全局啊。这个局呢是当年二战时英国人为了对抗日本而设立的。那以一个保安局出身的人作为一地的行政长官啊，非常的不同寻常。因此呢，不少人都在扒李家超的背景啊，对香港未来的经济以及民生前景呢做出了很多预测。我呢其实对这种身份政治型的推测的准确率啊不太抱有希望。那还是那句话，人的位置呢到了一定程度，看到的想到的呢肯定会发生变化，背景有时候啊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才好下判断。因此呢，以后咱们肯定有机会会聊到李家超，但是呢不是今天。那相对于李家超，那前特首林郑月娥呢就比较容易解读一些了。那这次林郑月娥呢没有选择连任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啊。全世界呢但凡是有选举的地方，政治人物最高的目标呢都是赢得政权，贯彻自己的理念。上台之后啊，哪怕做得再差，也会通过一些行政手段争取下一届的连任。但是香港呢已经有连续两任特首选择了不连任了。不连任呢无非是两个可能，那一个呢是认为自己的理念已经无法得到贯彻了，心灰意冷了。另外一个可能呢则是中央政府对他们不满意。那无论是哪个原因啊，都说明香港缺乏长期的规划。那最近十年呢都是在原地打转，甚至呢还往后退了一点。与香港对标的新加坡呢，虽然上次大选反对党的得票率高了不少，但是执政党呢最后还是有惊无险的拿下了政权，确保了之前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相对来说啊，民主程度还要更低些的香港在这方面呢应该有优势。那我说的是相对啊，并不是要吹新加坡民主程度非常的高，可是结果呢却是在议会建制派占绝对优势，中央政府全力扶植的前提下，港府执政啊没有任何亮点，经济数据不佳，亲中央的政策呢推行失败，疫苗施打率不够的前提下呢与新冠进行共存，既不如中国的清零政策，也不如一般发达国家的有序逐步共存。那除了设备先进一些外啊，和印度呢没有本质差别。所以呢，我觉得我可以在开篇就比较明确的说一下我对林郑月娥施政的看法。那我认为她的执政呢是比较失败的。从香港人的角度呢，他并没有能够给香港人带来更好的生活。从中央的角度呢，他并没有能够拉近香港和大陆的关系。那唯一对他比较亲近的啊，可能是新加坡人。那毕竟新加坡呢，在2019年超过了香港，成为了世界第三大外汇交易市场。2021年呢，新加坡又超过了香港，成为了人民币最大的离岸交易中心。同年呢，新加坡的金融行业岗位啊，增加了10000个。当然呢，是不是说林郑月娥非常的差呢？那恰恰相反啊，林郑呢属于精英中的精英，而且呢是那种穷人家的孩子，靠着自身努力一步一步的爬上社会最顶层，非常的励志啊。林郑月娥的父亲呢是浙江人，早年呢在上海生活，以行船为生，后来呢移民到了香港。母亲呢是香港本地人，两位呢都只是普通人。1957年，林郑月娥出生，在家中呢排行第四。虽然说林郑的父母在当时呢只是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呢也没什么文化，但是呢他们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林郑的母亲在林郑7岁时呢，把她送到了当时穷人能去的最好的学校——加诺萨圣方济各学校。那现在的教皇叫什么呢？哎，就叫方济各。这个其实不是他的本名啊，而是成为教皇之后换上的一个圣徒的名字。虽然我是无神论者啊，也不喜欢任何宗教跟我神神叨叨的，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各地传教的同时呢，也为当地带去了良好的教育，那尤其是为穷人们带去了本来他们可能没有能力享受的教育。林郑去的这所学校呢，就是一个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呢，虽然不花啥钱啊，但是呢，就是有点像现在的免费 app， 你得花时间看广告啊。那小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成型啊，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塑造的。你像我从小呢就被教导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鬼、没有神，所以呢，现在无论别人跟我说什么，只要没有办法让我亲眼看到，那我呢都是无神论者。林郑呢，从小学到高中再到预科啊，都是在这所教会学校上的，那所以不出意外呢，他呢是基督徒，而且呢是基督教派里的天主教分支。那相比于基督教里的新教，那天主教的条条框框呢就比较多，等级呢也更加森严，所以天主教徒呢需要遵守更加严格一些的教条，相对来说呢也更有秩序一点。像川普呢就也算是基督徒啊，但是呢他肯定不是天主教徒，那再多呢我就不敢多说了啊，是吧？黄标影响我赚钱，当然了，这个只是我本人的感觉啊，不具备科普价值。林郑呢他从小就是个学霸，基本上次次第一，包括宗教课，而且呢他还有非常强的管理天赋，因此呢很小呢就开始做领袖生，最后呢在中期时啊达到了学生巅峰啊，官居总领袖生。领袖生呢其实就跟中国的班干部差不多，那不一样的呢是中国的班干部啊一般都是听自己班主任的，但是英式教育呢它是没有固定的班级的嘛，就纯看学生自己怎么选课，因此呢领袖生呢都是听总领袖生的，要感觉更接近大学的学生会啊，甚至呢有点接近社会了。他的宗教科老师李永元修女呢对林郑的评价非常的高啊，他说 Carrie 呢是一个勤奋聪明的好学生，以及一个负责任的风纪，他比同龄的学生呢要更加成熟，对错分明，办事细心而思想缜密。随着他的成长，我看到他流露出领导的才华，每一样工作他都细心处理，而且非常可靠，执行力很强。 他的语气呢总是那么温柔，但绝不会拐弯抹角，永远诚实，永远坚守原则。其实看到这段评价，我想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啊，这样的人他就不适合做政客了啊。你不会拐弯抹角，还诚实有原则，那可能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技术性官僚，但是呢做政客可能就会被玩死啊。从后面的反送中运动我们就可以看出啊，他真的就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就被一帮政客给活活拖垮了。这个呢等一下我们再讲。1977年呢，林郑月娥以优异的成绩入读港大社会系。1979年，林郑月娥作为交流团的副团长，带领港大的学生呢到清华大学交流。在清华大学呢，他见到了作家冰心、力学专家钱伟长等人，很多呢都是放弃了在国外的优渥生活，选择回来报效祖国。这对林郑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啊，这个是他竞选时的这个宣传册里说的啊，到底怎么个想法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呢，在1980年他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向私营公司投递简历，而是选择呢进入公务员团队，成为了一个政务主任。1980年呢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件大事，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啊。邓小平呢在香港的对面深圳搞了个经济特区。第二件大事呢则是只对香港的影响比较大，港英政府呢开始实行即捕即戒政策。那这个呢我在以前聊香港的视频里呢已经仔细说过了，香港政府允许大陆人非法移民到香港，看中的呢是廉价劳动力。既然大陆现在愿意直接提供更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引进非法移民了。毕竟呢非法移民的工资啊虽然相对于香港人很低，可是再低呢他也不如直接去大陆剥削来的爽啊。那因此呢也是在这一年，香港的部分产业链呢开始外移，像什么纺织业啊、低端的组装业啊都迅速的搬到了深圳，和现在越南的情况啊很类似。而这些呢和林郑月娥暂时呢还没什么关系。那1982年呢，因为表现优异，他被港英政府选派前往剑桥大学修读高级文凭。那剑桥大学在当时啊可以说是所有英属殖民地人民心目中最高的学术殿堂了。政客呢如果能进剑桥混一混啊，甚至呢能够获得白人主流精英的认可，像李光耀、李显龙啊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可是呢正是因为剑桥比较牛掰啊，那所以能进剑桥的香港人呢就特别的少。那加上林郑月娥呢也不是个喜欢社交的人啊，所以基本上呢就没有在剑桥交什么朋友。一次呢他在骑自行车时呢发生了意外，上了当地的新闻，同校的几个香港学生呢才知道哦，原来剑桥大学里呢还有另外一个香港学生。那这几个学生呢就去医院看望林郑月娥。其实呢这个名字我用的不对啊，应该叫他郑月娥。这个学生里呢有一个男生姓林，叫林兆波。就是这个小伙子呢在2年后帮郑月娥改姓啊，成了林郑月娥的。那因为两个人呢都是在剑桥留过学的，在香港呢属于精英中的精英啊，因此呢也自然而然的获得了英国公民的身份。包括林郑月娥后来出生的两个儿子也都是英国人。具体林郑月娥是怎么拿到英国公民身份的啊，有两个可能。那一个呢是他早年自己申请的变成了英国人，另外一个呢则是英国在和中国谈判失败无法保住香港后呢推动的居英权计划，那把当时大量的香港精英啊变成了英国人。当然我没有要攻击林郑月娥的意思啊，就只是陈述这样一个事实。那现在的特首李家超之前呢一样也是英国人，他的老婆以及两个儿子也拥有英国籍，到目前他老婆和儿子也没听说换回中国籍，就只能说呢在香港高阶官员里啊这个非常的普遍。那不过其实在1982年啊，也就是林郑留英的这一年呢，大英帝国其实啊也已经摇摇欲坠了。那阿根廷这种三流国家呢居然也敢挑战英国了，那两国呢围绕福克兰群岛呢打了场战争。英国的表现呢大概只比现在的俄罗斯呢稍微好一丢丢，那几乎耗尽了国力呢才勉强打赢了阿根廷，离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啊，哪怕二战时的这个日烧洛帝国差的呢已经不是一星半点了。短期培训班结束后呢，回到香港的郑月娥呢就成为了西贡助理政务专员，那也算是个小官了。那1984年呢，博士学成的林兆波也回到了香港，替小郑呢冠了个夫姓。那林郑两家大喜啊。但是呢，此时香港的情况并不是太好。同年，撒切尔夫人来到了中国，想着呢，我能打赢阿根廷，还干不过你邓小平吗？那结果呢，跟小平同志开完会后，腿都软了，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摔了一跤，日后成为国际笑柄。那因为中国的强硬态度，英国呢不得不和中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那这份联合声明呢，强调了两个重点。那一方面呢，是中国将会收回香港，包括九龙和新界的主权，不存在任何模糊的空间。另外一方面呢，香港呢将会实行和中国大陆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中央政府保证香港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但实际上啊，香港人并不情愿回归中国。在中英谈判期间，香港呢一度希望自己可以作为第三方加入谈判，只是呢被邓小平严厉的拒绝了。那如果香港能够作为第三方加入谈判呢，就是在变相说明香港拥有一定的独立性。邓小平在关键问题上的政治嗅觉啊是非常敏感。1982年的民调显示呢，只有4%的民众希望回归祖国，70%的香港人啊希望保持现状。那以前讲香港的视频呢，我就聊过香港的人口变化以及人口组成。香港开埠后呢，大部分的人口呢都是从大陆流入的。在港英政府实施即捕即戒政策之前，最大的一波移民潮呢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部分人对大陆政府的关 观感呢，肯定不会太好。因此呢，从1980年代啊，港英政府开始和大陆政府谈判时，香港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移民潮。到1984年确认香港要回归中国后，移民人数呢开始暴增。80年代中后期啊，每年呢都差不多有20000香港人移民海外。大陆呢自然不希望将来呢接受一个空壳香港啊。在1984年时呢就提出希望能建立一个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那也就是后来我们简称的中英联络小组。听起来呢好像就是一个负责交流的机构啊，其实呢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呢，当年马英九民调 9.2% 啊，所有人都知道国民党铁定要输时呢，小英基金会说，哎，要和马办合作成立一个办公室。你用脚想也知道谁是话事人了嘛，是吧？那这个中英联络小组呢，说穿了啊，就是中国不会等到1997年才开始插手香港事务，现在呢我就要开始影响香港了。英国方面当然是强烈反对啊，但是碰上邓小平这种连毛泽东都干不倒、韧性十足的人啊，也算英国倒霉吧。那1985年呢，中英联络小组呢还是成立了。小组里呢，首先有大陆和英国的高阶官员，但是呢，也需要有些港英政府里双方都能接受的具体干事儿的人。那同时，在清华和剑桥混过的林郑月娥呢，也因此得以入选，因为中英双方都对林郑的背景很满意啊，因此呢，林郑就直接被提拔成了助理保安司，那主要呢是负责香港基本法第24条的相关立法。保安司和24条是啥呢？那保安司呢，其实就是现在的保安局局长啊，管着香港的惩教署、海关、警务处等等，那权力非常的大。那助理保安司的权力呢，就可大可小了。那林郑当年还很年轻啊，没什么实权，名头好听点呢，主要还是为了和大陆谈判啊。大陆介绍林郑背景的时候呢，会把这一段一带而过。那其实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24条立法上啊，大陆做过一些妥协，半推半就的承认了英国海外护照的合法性。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有点灰色了。那中国不承认双国籍，香港永居呢，当然是中国人，可是香港人呢，又可以拥有英国护照。那咱们随便想想就知道，这个里面的可操作空间啊，实在就是太大了，是吧？那这部分呢，其实就是林郑负责的，他也是一直持续对外放话，让香港人安心啊。一方面呢说中国很好，一方面呢说英国不会放弃我们。总之呢就是老乡你别走啊，对减少人员外流呢起到了不错的效果。那这边大陆呢在想办法稳住香港人，那边英国政府呢也没闲着。同年呢，英国在香港举行了首次立法局间接选举，紧急开启了香港的民主之路，为大陆呢埋了个大坑啊。那这次选举呢，把香港官员的选拔呢分成了三种，那一种呢是港督，依然呢由英国直接任命；另外一种呢是选举团选举，那可以参照现在的香港特首选举；那最后一种呢叫做功能组别选举，具体呢就是找一些特定的公民啊成为选举人进行选举。那1985年呢，这个人数啊是46000多人，本来呢计划还要继续推进，结果1986年年底呢，港督尤德啊在北京突发心脏病挂了。那1987年，新港督魏一信上任。上任之后呢，魏一信没有直接推进香港民主的进程啊，而是开始搞民调，问香港人，哎，你想不想搞民主啊？其实这个就是脱裤子放屁啊。当你问一个人觉得可不可以民主时呢，其实就是在变相的问他相不相信自己的判断。牛掰人啊，自然是相信自己的判断的。那沙雕他就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了，类似目前中国的那种，哎，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但是因为别人太沙雕，所以我宁可不要民主的案例啊，是非常非常少的。那这种说法呢，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安慰，是吧？那么这个民调谁负责呢？啊，又是大陆政府不愿意宣传的事情了。我们的林郑月娥同志呢，那又是主要负责人。那最后的结论呢，就是，哎，香港人要民主。啊，纯废话是吗？你问金小胖，小胖都会跟你说朝鲜人民要民主啊。那本来港英政府的计划呢，是要在1988年进行立法会直选的，但是这个时候中方怎么可能让英国如意呢？哎，他们的你们统治香港这么多年没搞民主，现在要还香港了是吧？你们给我整这一出。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啊正在快速增长，那英国除了在香港有利益外呢，也在大量投资大陆，因此大陆呢还是有一点点谈判资本的。那于是呢直选就被搁置了。本来中国呢是有可能就这样收回香港的啊，但是1989年呢大家都知道呢发生了64事件嘛，那西方资本呢开始大规模撤出中国。那这么一来英国就放飞自我了啊。89年10月，魏一信呢在施政报告中呢，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中讲的公民政治权利这个点，引入了人权法案，明确界定了香港人享有的自由和权利。那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和政府的公权力呢是有一定冲突的啊，就很难既要又要。保证香港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呢，相应的呢也就限缩了政府的权利。而且呢，这个限缩不仅仅是限缩到了香港政府啊，人权法案呢就有点搬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的意思。美国权利法案呢是宪法前10条的修正案的统称。你搞这些修正案的原因很复杂啊，不是今年很多人简单总结的民主自由。那很多修正案呢，其实是为了缓解反联邦党人的一些担忧，使得其他的政策呢能够推进啊。这个大家可以看我很早的一期讲这个华盛顿的视频啊。当然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啊是这些权利法案啊，它具有普通法律的凌驾性，因为他们是用来修补宪法的嘛。那理论上来说，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根本，那么权利法案呢也就自然高于一般法律。那同理，香港的人权法案呢也自然高于香港基本法。 那这一点合不合理呢？这一点上呢，大陆政府自然是极力反对的啊。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六四北京政府名声已经臭了，那不管这个反对合理不合理，那也没人听嘛。那人权需不需要保护呢？那这个是一定的啊，就傻逼才会说这个人权不重要。但是呢，还是一样的问题，为什么你英国早些时候不保护香港的人权，然后到了香港要回归了，那香港人才变成了你心里最软的那块肉了呢？那政治上限缩你的还不够，那与此同时啊，微信呢又搞了个居英权计划，前面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吧。当时香港的人呢都拥有英国的海外护照，但是英国呢又不希望香港人全涌进英国来，那毕竟香港人虽然在亚洲混得不错，可是呢在英国人眼里那还是个殖民地里的泥腿子嘛。因此呢英国只想要香港的精英，那居英权计划呢就是挑选香港里的精英，给他们真正的英国公民的身份，那一共呢有50,000的名额，但是到底有多少人拿到了呢？谁知道呢？就光光1989年和1990年两年就有10万多香港人移民，大多数呢都拥有高学历。那中国反对也没用啊，那你还能不允许英国人发护照吗？政治和人才上搞完就完了吗？哎，当然不。微信呢还搞了个大开发计划，那想要开发一个新机场，那相应的呢旁边还要配套填海啊、高速公路啊、大桥啊、海底隧道等等。这事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就还是拿我小马哥举例子啊。小马哥民调9.2%，马上要下台了，然后呢说他要把台湾海峡填起来啊，为台湾开疆拓土，发展经济啊，这种事儿你们哪怕是在中国这种搞长期规划的国家都不太好意思做啊。就像说，哎，习近平到了任期最后一年了，提出要搞一带一路一样，你继任者是接着做还是不做呢？这钱到底要花谁的呀？功劳到底是算谁的呀？就目前来看啊，我只看到马来西亚的这个著名总理纳吉敢这么搞，那当然最后除了自己吃饱了，基本一事无成啊。那这个计划最后花了多少钱呢？啊，1500亿港币。那这个钱谁出呢？当然不是英国政府出啊，而是一边从香港的储备金里拿，那一边呢向英国控制的银行借，那这些钱可不是人民币啊，而是能去全世界买的外汇啊。1990年，大陆有多少外汇储备呢？110亿美元。建设香港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没问题啊，但是完全可以由大陆出人出力，香港少花钱，大陆呢也能赚到钱。但是最后的实际情况是啊，英国在中国接手香港之前，已经把香港的钱花得差不多了。那反过来呢，香港政府还欠银行一屁股债，甚至呢间接造成了98年香港的金融危机。那另外1991年啊，在魏一新的推动下呢，香港立法局终于还是完成了88年没能推成的直接选举。那这次选举呢，一共有18个席位啊，由直接选举产生。民主派呢，在这次选举里呢，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那一连串的动作啊，让中国十分的火大。那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还不一样啊，能做的反制呢还比较少，除了无法明言呢在大陆投资上的一些掣肘外呢，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在1997年之后不承认港英政府签的这些合同啊。换句话说呢，就是你港英政府爱怎么借就怎么借吧，那跟将来特区政府没有一毛钱关系啊，不然你香港借个10万8万亿的，难道还要我卖了紫禁城来还吗？那其实我觉得中国做的还不够啊，就英国这种做法啊就是流氓啊，就跟我打算买阿里巴巴啊，结果小马说，哎，我们阿里巴巴的文化是宝贵的财产，以后呢你不能碰，我刚刚加上的996福报文化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另外呢，我们公司讲究人员自主流动啊，我手上呢还有个叫阿里爷爷的公司，我呢有一帮罗汉啊，得去阿里爷爷上班。在我退休之前呢，为了阿里巴巴的发展，我还得和阿里爷爷签个大单。那除了要用光阿里巴巴的现金外呢，还得倒欠阿里爷爷几千亿，分几十年还完就行。这真的是江泽民比较能忍啊，是我啊，我就跟英国人干了。但是中国呢，是真的没什么筹码，只有以后不还钱这么一条。那这么一来呢，也有效果，那银行呢就不敢借钱给港英政府了嘛。那最后怎么办呢？英国首相马卓安啊，也是个姓马的，就专程来到了中国，签了个谅解备忘录，保证将来在还香港时呢，账上留250亿港元。另外呢，让魏一信卷铺盖走人，那中国呢才松口。但是我们想一想啊，这件事情谁赚谁亏呢？当然是中国亏了啊！英国呢搞突击民主，拿香港未来的钱大搞基础建设，得了香港人的民心，钱呢被他们自己的相关利益公司给赚了，债呢由中国还。可能有人说，哎，钱不重要啊，我们争的呢就是这口气，那不是把魏一信给赶走了吗？这个是咱们的胜利啊，胜利嘛是胜利了啊。但是转头呢，英国人又换了个对华更鹰派的彭定康来到了香港啊，就是那个被李光耀怼得下不来台的末代港督啊。这个港督啊，咱们呢就先不说他做了什么，就来单单看一下当时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对他的评价啊。鲁平呢给彭定康冠了个名，称他为千古罪人。哪怕呢是时隔多年，鲁平也表示啊，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整个平稳过渡呢被他破坏了，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话，香港过渡的情况会更加平稳。影响香港的不只是政治体制，还有整个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彭定康呢是92年来的香港啊，93年呢林郑月娥就进了库务司，那可以理解成香港的财政部。96年时呢，林郑月娥呢就已经爬上了副库务司的职位，并且呢再次加入了中英联络小组，参与编制香港回归后的财政预算。那今年的时间有限啊，人呢又在国外出差，那金主爸爸找了我几周呢，我都没时间打广告。插一句广告啊，就是新加坡的观众可以 以抽下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中奖比例呢还不低，10%应该是有的，看描述栏和置顶吧。这期视频呢，我主要想讲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很多中国的朋友骂林郑月娥啊，觉得她做得很烂，我倒也没觉得她做得很好。那具体的下一期呢，我会讲到啊。但是呢，我们要把造成香港如此动荡的始作俑者是谁给搞清楚。那林郑月娥、梁振英还有现在的特首李家超啊，他们呢都只不过是兢兢业业的公务员。那我们要把特首和总统的区别搞清楚，不应该要求一个地区领导人啊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那我会在下一期呢讲一讲香港的公务员体系为什么出不了好特首，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解决搅屎棍埋的雷。